七，它修复我灵魂。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谈到了怎样不受情感的控制，怎样医治我们受伤的情感，怎样克服影响我们情感的不饶恕，怎样避免引起许多情感问题的情绪波动，以及击溃那威胁我们甚至摧毁我们整个情感系统的沮丧。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整个灵魂的修复，我们的思想、意志，尤其是我们的情感。大卫在诗篇第23篇中所描述的灵魂的更新与苏醒。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参考经文诗篇23章1节到3节，诗篇第23篇，读来让人欣慰不已。作者大卫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带领我们，喂养我们，指导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躺卧的安息，并更新与修复我们的生活。或依据 JK 版本，就是使我们的灵魂苏醒。通过魂，我们与这个世界相连，而通过灵，我们与上帝交通。正如我们在前几章里所说，我们的魂与我们的人格有很大的联系。当大卫说上帝在引我们走义路，我们与他同行时的时候，他指的是上帝在引起我们每一个人走适合我们自己的义路。上帝早已经安排好了每一个人的当走的路，如果我们让他这样做，他便会借着圣灵引领我们走那独特的道路，并成就他为我们每个人早已经定好的计划。在 JK 版的圣经中，诗篇第23篇第3节说的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在圣经详解中，我们看到这一节是他更新和修复我的生活。修复一词的意思是一，带回使之存在或使用；二，回到最初的状态；三，把人放在先前的位置上；四，偿还，把还给，返回，使返回，恢复到先前的状况，使得到补偿。当大卫说上帝将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时，我相信他是在说上帝将使我们回到在我们背弃上帝为我们出生之前所设立的美好计划状态中，也就是说回到在撒旦攻击我们并诱惑我们脱离上帝计划之前的状况。上帝预先制定的计划，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参考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以前，上帝就为我们每个人及我们一生的生活制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魔鬼要来破坏这样的计划，毁灭上帝为我们每个人所定的好事。在我们出母腹之前，上帝就为每个人制定了一个独特的计划，它不是失败、痛苦、贫穷、疾病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是美好的，是为生活、健康、快乐和成功所制定的计划。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中，我们看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的有指望。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中，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如果我们每人每天说几次，上帝为我的生活预备了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便会受益匪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坚信这个真理，以使我们免受环境和情感变化的侵袭。你也许会问，如果上帝有这样一个奇妙的计划在我生活当中，为何我没有感觉到呢？我很理解为什么你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上帝很爱我们，又有我们预备了美好的计划，而我们还会遭受这般那般的痛苦，这的确有些奇怪。但我们要记住，我们所面对的敌人随时都在伺机毁掉上帝美好的计划。尽管上帝为我的生活制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我却被一个受侮辱的环境毁了，因为魔鬼来了，他破坏了美好的计划。 然而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所为真的让人敬畏，他不喜欢有人伤害我们，且暗中破坏魔鬼对我们的计划。当他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时，他就要起来为我们的处境做点什么了。我们不能为自己做什么，但上帝却能。明白这点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如果我们完全的信靠并把自己交托给他，只有他才有能力修复我们所失去的，无论这损失是由于我们的过失还是敌人的破坏。返回到出发点，按照思穷的词义索引所定义的修复，在本章中的基本含义是返回，字面的或比喻的意义。上帝想带我们返回到出发点，也就是我们背离他对我们所做计划的地方，然后又引着我们离开那里并朝前迈进，这为的是要使事情按照他最初的意向得到解决。他不一定是让我们的身体回到原地，通常他并不这样。我甚至也不认为他想让我们在记忆中回到原处，然后再体验当时的经历。尽管有些人也许要这样做，有时人们的记忆会被那过去发生的难以在精神和情感上去面对的可怕之事所囚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返回并解决记忆中过去的问题，这样能使他们的生活畅通无阻地向前走。但是我前面提醒过，最好不要想一次挖掘整个工程。对于童年时代的一些事，我已经回想不起来了，不过这无关紧要。对于有些事我们想不起来倒好，上帝给予我们遗忘的能力，在很多时候是真正的祝福。圣灵侍奉的一个方向就是把许多事带到我们的记忆当中。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4章26节，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些发生在过去事难以面对和解决，我们需相信上帝会让我们有机会去关注他们，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自己到处挖掘和寻找。有的人多年都在寻找情感上的医治，他们回到潜意识中去挖掘那些痛苦的、受伤的记忆，这是很危险的。穷坏倒好，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耶稣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参考经文创世纪50章20节，上帝想要修复你的灵魂，他总是想以某种服饰回到你生活开始离轨的地方，使所有的事从那一刻开始好起来。即使上帝不会改变那些已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但他会改变他们的结果，正如他为我所做的一样。我真的不能说，当我受到侮辱时我很高兴，但是因为我选择了把这侮辱放下并顺服上帝，他就来医治了我，他使我变成一个更好、更强、灵里更有能力和更敏感的人。这正是上帝箴言将我们的厄运转化为对我们的祝福的又一个例证。在创世纪50章20节里，约瑟说明了这一点。他告诉他的兄弟，数年前当他们对他起邪念并将他卖到埃及为奴的时候，上帝却利用此事拯救了他们及他们的家人，还有许多在饥荒中挨饿的人。神将坏事变成了好事，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参考经文以赛亚书61章1节到3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修复灵魂并使美丽代替灰暗的全过程。然而我们必须愿意把在我们身上发生的那些灰暗的事交给他。有一次我看了一场电影，一位年轻妇人的父亲去世了，他非常爱他，把他的尸体火化后装在一只小盒里并放在壁炉架上。他不是要永久地把这些骨灰放在那里， 而是等待着合适的日子去处置他们。终于等到了上好的日子，那一天刮着强劲的大风，他走向马厩，然后骑着父亲所喜爱的马匹，这马曾是他亲自挑选给他们父女俩一起骑的。他牵着马上了座小山头，在那里他打开骨灰盒，将他父亲的骨灰撒向风中，让他们随风而去。这是他让他离去的方法。永远的，当我思考着将我们的灰尘交给上帝的时候，这个电影中的场景又回到我的脑海中。过去你也许受到了伤害，并将这伤痛的灰尘就放在容易触摸到的地方，你时不时地将它们翻出来，再度悲痛一场。我很理解这样的行为，因为我曾做过同样的事。然而你也需要和我一样，让那些灰尘离去，让圣灵之风将他们带到再也寻不见的地方，这才是新生活的开始，再也不用为过去的灰尘而忧伤了。沉迷在你的过去，就不会有你的未来。当你来到这个星球，上帝就已经对你有一个同样美好的计划，他从不会改变他的意念。从敌人伤害你的那一刻，他已经在心中开始修复你了。当上帝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他从未引导他们犯罪，也没有打乱他为他们的生活所制定的完美的计划。但是他们的确犯了罪，并且成为了撒旦的奴隶。上帝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立刻着手修复他的计划了。他知道他将要差派他自己的儿子去救赎他们。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地上。正如我们在 JK 版本的圣经约翰一书3:8里所看到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行为。在圣经详解中，该节经文译作，神的儿子显明的原因是要打消魔鬼的作为。我的福杯满溢，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参考经文23:4-6，这是大卫一首喜爱的赞美诗，在他的结尾部分，描述了上帝对我们永恒的心意。他想要我们被保护、指引和安慰，他想为我们在敌人面前摆设祝福的筵席，他想用喜乐油膏抹我们，来替代我们的悲伤。他想使我们的福杯满溢，并不断地感谢和赞美他的良善、仁慈和信实。他想让我们永远居住在他的圣殿中，所有这些都是他对我们每个人所定美好的计划的一部分。无论我们迷失了多远，他都想拯救我们，并修复我们，使我们又回到他为我们的生活所制定的那个完美的计划当中。伤头和伤脚。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参考经文创世纪3:13-15，在亚当和夏娃犯了罪，并来到上帝的面前，为他们不顺服的行为遭受惩罚之后，上帝降下咒诅，给欺骗他们并扰乱他为他们所定计划的蛇。除此之外，他还告诉蛇，他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而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你受到伤害或侮辱，你被撒旦误导犯了罪，或遭到失败之时，就是魔鬼在伤你的脚跟。而上帝的应许是，如果他伤了你的脚跟，你却能伤他的头。但你不能只是成天坐在那里，为已经逝去的旧日而哀哭。唯一用来伤魔鬼之头的方法，就是做上帝的工作。不管魔鬼要射出什么，不管他怎样拦阻你，我相信在我活着的每一天，我都伤了撒旦的头。你也想和我一样，在生活和侍奉中不断地伤撒旦的头吗？要想这样，就得帮助别人。 何时你成为了他人的祝福，何时就伤了他的头。不要只是爬到某个地方去舔你的伤口，不要坐着挑烂你的伤疤，让你终身都流着血，借着成为他人的祝福，奋力的去打伤那伤你脚跟者的头。圣经告诉我们，击败魔鬼靠的是以善胜恶，参考经文罗马书12章21节。然而这需要努力和决心，胜利不会自然而然成就，我们得决定赢得胜利。多年来我一直在做着此刻我劝你们不要做的事，我沉迷于往日的死灰中。当我终于能将这死灰交给上帝，并向他承认我的生活已经乱成一团，求他修直我道路的时候，他呼召我在他的王国里工作。你不是非得像我一样蒙受了呼召以后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只要努力就能成为你所接触之人的祝福。从你所在的位置出发，上帝会带你去你的目的地。也许撒旦已经伤了你的脚跟，但只要你愿意且有决心，你能伤他的头。侮辱的类型，我们早已经说过，我们的灵魂和我们内在的自我由我们的精神、意志和情感组成的。通常我们的魂就像我们的身体和灵一样会被侮辱。侮辱意指错误的使用或使用的不恰当，也就是说出于某种目的的使用，并非照着被使用物本来的方向。侮辱的类型有几种：情感方面的、口头方面的、身体方面的和性方面的，它们常常同时出现。下面我们就来分别看看每种类型。情感方面的侮辱，当一个因上帝的爱而被造并为上帝所接受的人遭到别人的排斥，且感到不被爱、不被欣赏和没有价值时，他的情感就受到了侮辱。这种侮辱常常影响到个人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常受到情感侮辱的人会很快地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对别人的看法，他们发展与他人持久完整关系的能力常常受到影响。他们常常照别人的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不想冒险遭受更多的情感伤害和痛苦。口头上的侮辱，人们在启发、劝勉和鼓励中才能茁壮成长，祝福的言辞能成为人们的动力，使他们成为上帝心目中的样式。当你我出生在这世上时，上帝早已经特别为我们每个人制定了计划，他想让懂得爱护和关心的父母来培育我们，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并提供我们生活在平安、快乐和安全中所需的一切。他希望我们成长在这样的家庭，家人能对我们说正确的话，正确地评价我们，并告诉我们会成为上帝所希望的任何样式。上帝绝不会指望我们成长在这样的家庭。家人对我们说，你绝做不了任何事，或者你怎么就不能像你的兄弟一样呢？或者为什么你就不能像你的姐妹一样取得好成绩呢？或你到底怎么回事？这些类型的谈话会损害人们的灵魂，因为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自己及他人的看法。如果你的父母或老师或其他有威信的人不断地在你的成长期说这些有负面影响的话，你很有可能是在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中长大的：我有什么毛病？为什么我就不如我的弟兄呢？为什么我得不到姐妹一样的好成绩呢？我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在我的童年，我受了太多口头上的侮辱，以致当我30-40岁的时候，我还在问自己，我到底有什么毛病？直到上帝回答了我，你没有什么毛病，你太正常不过了。接着，他继续告诉我，我的正常不是建立在我完美的行为之上的。我这才明白，我之所以被上帝接受，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好，而是因为他有多么好。我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因为他选择了这一点。魔鬼不想让我们听见真理，他提供我们宗教，使我们追随规则和管制，不停止的努力去使自己足够好，从而去获得上帝的祝福。问题是， 我们能够遵守所有的规则和所有的律法，却仍然不知道行为喜乐和得胜。我不是一个宗教的老师，我是上帝话语的老师。原因之一是我在圣经里能找到上帝为我们的生活所制定的美好计划。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宗教，而是教导我们个人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他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的灵里就接受了他的天性，我们因此得到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一个崭新的开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5:17，我们被赐予了新生命，字面的意思是我们重生了。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充满了能力去做腓立比书2:12中劝勉我们所做，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了你们得救的功夫，做成及培养，朝着目标完全成就。恐惧战惊及不信靠自我，带着慎重和小心翼翼的态度，良知的温柔与抗拒诱惑的警醒，对任何触犯上帝和诋毁基督之名的事谨小慎微，唯恐与自己相连。借着阅读和思考上帝的话语，我们渐渐地更新自己的心意。正如罗马书12:2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追随时尚虚荣外表的习俗，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借着新的念头和态度，叫你们查验为你自己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对你的眼光。一旦我们的心意被上帝的话语所更新，我们的意志就开始重新与他的意志及对我们的计划相一致，这样我们的情感方面能得以控制，我们的灵魂也得到了医治，因此我们才能享受在圣灵里本属于我们的公义、平安和喜乐。参考经文罗马书14:17。身体方面的侮辱，身体方面的侮辱不仅仅包括挨打和被虐待，还包括导致精神创伤的经历，如众叛亲离或一人反锁在小房间里，甚至被公开的拒绝，不再被人爱，也不再被人接受。已经有证据显示，那些从未被抚摸和拥抱过的新生儿会渐渐的软弱不堪，神经衰弱，甚至造成身体上的疾病。如果他们长期得不到爱护和关心，他们真的会死去。我曾从书上看到，一个已婚的妇女每天需要被丈夫充满爱意的抚摸12次，这样她才感到生活的充实、健康与完整。当我在一次有关婚姻的讲座中分享这个事实时，一位坐在前排的女士望着她的丈夫说：“你在杀害我。”她指的是她从未给过她所需要的爱。事实上，无论我们每个人有多大年纪，我们都不仅需要人身的安全，还需要肉体与情感方面的被爱和悉心照料。性侮辱。最后，我们来谈谈性侮辱，这个被认为是最糟、最可耻的，以及最具破坏力的一种侮辱。依照上帝的安排与设计，性必须是在圣洁婚姻中的夫妇相互给予爱情的最高意境。当一个人被逼与他人发生违背他或他意愿的性关系时，这人不想与他人分享的那部分就被掠夺了。如果这人被性变态者侮辱，他或他的身体连同心灵会留下永久的伤痕。当人们，尤其是孩子，遭遇了性侮辱，他们的精神、意志与情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他们会渐渐的消极、多疑、爱挑剔、喜论断、焦虑和不安，他们也会染上我所说的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状是总在推理思考，总在猜测所有的事情，总在不断地问，我怎样才能保护自己呢？我怎样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不再受伤害呢？深思熟虑。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深思熟虑者。问题是，一个爱深思熟虑的人，从来不会享受生活。无论你我费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力气，生活当中总有许多事是你我绝想不出什么答案来的。我们需要从自我心中退休出来，学会让上帝去做他想为我们所做的事，以及在他给予我们的生活中， 在他的带领下，和他共同成就他的旨意。那些和我一样有着这样那样受辱经历的人，花费了许多时间，为的是尽力的避免再受到伤害，因此他们疏忽了其他的事，不如和他人建立坚固健康的关系。事实上，我们没有人会与那些从不去冒险受点损失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我爱我的丈夫，照我看来，他是世上最好的丈夫。然而，他也时不时伤害我的感情，就如我伤害他一样。有时，他不如我希望的那样敏感。然而，我也并非时时都如我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有耐心和善解人意。你我都不能在生活中为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伤害而不断地竖起围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我不让你到我生活中来，我要竖起围墙，把你圈在外面。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当我们把别人圈在外面的时候，我们也把自己圈在了里面。我们的结果是住在自己所造的监狱里，我们也许与受伤隔绝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与享受生活和必须的爱隔绝了。如果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到伤害，我们将自己和世上的其他隔绝了，我们会遭受孤独和恐惧的痛苦，我们生命里的高墙要倒塌，就像耶利哥城的围墙不得不倒塌，以便以色列的后裔能够进城，享受主给他们的产业一样。还有一部分要拆除的墙，就是对自己和他人永无止境的要求完美，这是我们必须要放弃的。我们要停止用自己完美的概念去衡量自己和他人。那些受过伤害的人，总在寻求完美的伴侣、完美的孩子、完美的房子、完美的邻居、完美的教会和牧师等等。只要完美还是肉身生活，我们就找不着此生要寻求的那些完美。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我们恋恋不忘的情感死灰的一部分，我们只有放弃他们，才能生活在上帝最初就为我们所安排的完全、丰盛和自由里。悖逆，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参考经文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我们已经明白侮辱怎样影响人的精神，那么它又怎样影响人的意志呢？我相信悖逆大多来自于侮辱。当一个人不断地被别人伤害时，通常他会下这样的决心，再也不会有人随意摆布我了。只要我活着，没有人会告诉我该做什么。为什么我得顺从我不能相信的人为我做最有利的事？从现在开始，我要寻求自己的帮助，做自己的决定。因此，受辱的最终结果通常是任性、顽梗和悖逆。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我便知道，对于意志坚强的人来说，持续的侮辱会留下永久的印证。对于像我这种类型的人来说，被人多年控制和操纵，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好在，我的噩梦总算结束，主使用了我的经历，使我的侍奉强壮有力，所以我才能帮助那些被同样遭遇所困的人们。可悲的是，虽然人们设法脱离了这种侮辱他们的环境，但他们所遭受的影响却不能立即的被消除。长期侮辱术情况下，受了伤害的人会被有类经历的人吸引。长期侮辱的牺牲品常和类似的牺牲品结婚，其结果就是他们以相互的伤害而告终，他们的孩子也染上了侮辱他人的习性，且将这习性又传给下一代人，直到有人引来了耶稣的血统，且勇敢地宣布，够了，这个侮辱的咒诅再也不会被传递下去，它就在这里停止了。当这样的决定被做出以后，你的意志就会被上帝照着他的设计所使用，选择跟随他和他的道，而不是盲目地顺从自己的情感。口是灵魂的表达，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参考经文雅各书1章26节。对于我们这些重生的人来说，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灵魂体的赎价。我们已经注意到，灵魂是由思想、 意志与情感组成。因此，为了能将耶稣为我们赎回的所有祝福带给别人，我们需要明白人性中这三个重要的方面。为了在这方面帮助大家，我的教学图书馆备有一套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录音带，由灵魂体而来的灵魂系列录音，是关于灵魂及其三个组成部分，加上口，它是灵魂的口头表达。在口顺服上帝的管制之前，不能说灵魂、思想、意志和情感已经被完全救赎与修复。受控之下的顺服大能，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参考经文以弗所书5:21，当我开始真正的学习上帝的话语时，他便开始对付我的任性和固执，尤其是在顺服权力这方面。不久，他开始在这方面加紧了对我的管教。如果你和我一样笨头笨脑，你会知道，有时他不得不严肃地对待我们，就像他最终对我一样。有一天早晨，当我为我的服事能有所长进而祷告时，主对我说，乔伊斯，你只有按照我的吩咐去尊重你的丈夫，我才能在你的服事中做工。你和他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你不能这样斤斤计较，你任性、固执又悖逆。我已经再三地对付他们，只是你仍拒绝不听。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认为自己很顺服上帝的话语，因此我们不明白为何不能生活在他的祝福中。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仅是读上帝的话语，甚至学会和认定他还是不够，我们不得不照着上帝的话语去行。只有在行动中，祝福才会释放出来。我有不太顺服的问题，因为我的个人意愿很强烈，这是孩提时就受到侮辱的结果。让我来举个事例。一天清晨，我起床离开主卧室，到大卫刚安装好的新浴室去冲凉，因为他还未来得及安上毛巾架，所以我就把毛巾放在抽水马桶上，然后开始冲凉。大卫看见后就问我，你为什么把毛巾放在那儿？放在那儿怎么了？我尖刻地问道。作为一名工程师，大卫的回答颇具数理逻辑。因为我们地上还没有垫子，如果你把毛巾放在浴间的门前，当你出来伸手拿它，就会把水滴到地毯上了。那就算我滴了一点水在地毯上又怎样呢？我反问他，脾气更大了。大卫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劲儿，他只好耸了耸肩，放弃了与我的争辩，然后干他的事去了。结果我还是听取了大卫的建议，不过是愤怒地把毛巾摔在了地上。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但我做的时候抱着错误的态度。上帝想让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去行正确的事。当我把毛巾摔在地上开始冲凉时，我满肚子的不高兴，真该大哭一场。我大声地对自己说，连洗个澡都不平安，为什么我就不能不靠别人的指点而把事情做好呢？于是我在失望中消沉下去。虽然我已经是一名基督徒，也多年服侍主，向人传道，然而我仍对自己的思想、意愿和情感缺乏控制。整整过了3天，我的灵魂才安静下来，终于战胜了那条浴巾。我过去所缺乏的，也是今日许多的兄弟姐妹们所缺乏的，情感的平衡与稳定。情感的平衡与稳定，平衡与稳定的发展是修复情感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被侮辱了，或者有失落感、无能、内疚或失败的折磨，不仅他的精神和意志，还有他的情感也会受到影响。然而感谢上帝，耶稣已经来医治了那些情感。我的情感过去常常不稳定，我会因为某天要做的一件事，从那天清晨睁眼开始就兴奋不已，而第二天早晨会因为没有任何指望，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就陷入深深的绝望中。我的情感会每日每时甚至每分因着我不断的变换情绪而起伏不定。有一天我的丈夫回来了，我可能会跑过去用胳膊环绕着他，亲吻他和拥抱他， 而第二天当他走进家门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准备好朝他扔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举动与他所做的或未能去做的并没有什么联系，只不过受制于我自己的情感状况罢了。即使有的人从未受过别人的侮辱，也不像我曾在精神和情绪上那样不稳定。然而，我们每个人仍需要持续的修复，为的是使我们的生活保持适当的平衡与稳定。无论你过去的经历怎样，也无论你现在的处境好不好，都应当在思想、意愿和情感上顺服上帝，让他来健全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成就你未出母腹之前，他已经为你所定的美好计划。